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英法美三国联合声明驳斥。
中共20大名单出炉，分析认为习近平走向风险满载的权力高峰。
国际货币基金警告，欧洲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衰退。
万圣节将至，警方提醒家长需警惕芬太尼糖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英法三国23号发表联合声明，驳斥俄罗斯宣称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的指控。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23号稍早与西方多国外交部长通话时提出乌克兰可能使用脏弹进行攻击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在与英国、法国联合发出的声明中说，我们三国明确表示，我们拒绝俄罗斯提出有关乌克兰准备在其领土使用脏弹这种明显有误的指控。声明写道，全世界都将看穿将这项指控当作借口使冲突升级的一切企图，我们也会进一步否决俄罗斯有意扩大冲突的任何借口。所谓的脏弹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借由放射性物质污染大片区域，对平民构成威胁。肖伊古21号先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之后又与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话磋商。肖伊古和奥斯汀23号再度通话，五角大楼称这是应俄罗斯的要求延续双方21号的通话。
鉴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和台湾周边扩大海空军事活动，华盛顿和东京当局决定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部署8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在周日举行一场部队的成立仪式。据南日本新闻报道，美军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的计划是美军首次在日本自卫队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共的警戒监控，部署时间约为1年，预定本月会展开运作。日本防卫省则指出，这个部队的名称为第319远征侦察中队，最多将有大约200人驻留，全员会住在陆屋市的饭店。此前日本境内已经部署的无人机分别是青森县的美军三泽基地、东京都的横田基地，所运用的是另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而新部署的 MQ-9 死神无人机则具备更长的滞空时间和10000米以上的高海拔监视能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号表示，由于能源中断带来的经济痛苦，生活成本危机可能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欧洲部分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将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更为严重的衰退。在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之际，各国正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与能源危机的恶化造成的威胁。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通胀飙升，迫使欧洲中央银行冒着经济萎缩的风险提高利率，试图冷却通胀程度。国际货币基金表示，政府新提供的支持只有部分抵消了这些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在报告中表示，欧洲去年底开始脱离疫情，但在乌克兰的战争后又彻底改变了局面。报告指出，欧洲的前景已大为暗淡，成长将急剧放缓，通胀也将维持在高位。而这个单位先前预测，德国和意大利明年将陷入衰退，成为欧洲东翼战争后首批萎缩的发达国家。
目前，纽约州长的竞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从上周五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众议员李休顿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了民主党现任州长霍楚。独立的 Coefficient 民调公司对1056名可能的选民调查显示，李休顿获得 45.6% 的支持，霍楚则获得 45.3% 的支持。调查的误差幅度为正负3.31个百分点，这也是有民调第一次显示李休顿领先于民主党州长。在纽约州犯罪激增的情况下， 李修顿正在开展一场专注于法律和秩序的竞选活动。去 Coinficient 的右翼民意测验专家蒙斯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竞选一直在紧张进行，现在看来已经变成一场激烈的竞争。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我们仍然预计全州选民会出现显著的变动。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纽约可能会出现自2006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州长。
当前，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正在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双方选民都在民调中显示，如果不加以阻止，对方党派将毁掉人们所了解的美国。因此，这次选举对双方来说，比过去的中期选举都更为重要。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23号公布的民调显示，81%的民主党受访者认为共和党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只有17%的民主党受访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相比之下，79%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将对美国构成威胁，而2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这么认为，而2%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都表示他们仍然会支持本党的政治候选人，即使这个人有道德上的缺陷或与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这似乎为两党提供了积极迹象。此外，民调也显示，在距离选举日不到三周之际，选民对中期选举的兴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共有70%的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表示出高度兴趣。这在10分制的评分中，要么给出9分，要么给出10分，也是在同一时间点进行的中期选举调查里最高比例的一次。
今年的万圣节即将在10月31号到来，也是一年一度孩子们最喜欢的不给糖就捣蛋的日子。不过，鉴于毒品芬太尼在各地大肆泛滥，执法部门近日提醒父母，一定要慎重检查孩子所讨要的糖果和零食，以避免其中掺入芬太尼糖果。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多起把芬太尼药丸伪装成糖果的案件。上周，当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查获了大约1.2万颗疑似芬太尼的药丸，这些药丸被伪装成几款流行的万圣节糖果，藏在了几款广受孩子们欢迎的糖果袋中。无独有偶，今年9月份，南加州帕萨迪纳市警局也查获了30多万颗芬太尼药丸，其中包括长得像糖果的彩虹芬太尼。警方提醒民众，在万圣节活动结束之后，家长应当检查孩子的糖果，以确保糖果是安全的，才能给孩子们吃。当局强调，父母将有责任这样做，直到最后一刻都需要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社会福利明年每月增加140美元以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内置 Apple Silicon 的新 Mac Pro， 以及搭载 M2 芯片的下一代 Mac Mini。 据彭博社古尔曼最新一期 Power On 专栏报道，苹果在内部抓紧第一款内置 Apple Silicon 的 Mac Pro 的测试。这款高端 Mac 桌面的芯片配置至少是 M2 Max 的2倍或4倍，被称为 M2 Ultra 或 M2 Extreme。 古尔曼预计 Mac Pro 将提供24或者48核 CPU 以及76或152核 GPU 的选项，以及 256GB 的内存。古尔曼还透露，新的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机型将搭载 M2 Pro 和 M2 Max 配置，M2 Max 将提供12核 CPU 和38核 GPU， 并将继续配备 64GB 的内存。另外，下一代 Mac Mini 将采用和 MacBook Air 以及13英寸 MacBook Pro 相同的 M2 芯片。苹果已经在新款 Mac Mini 内测试了 M2 Pro 芯片，它的特点是增加了内核数量。
10月23号消息，三星高端手机 S23 Ultra 跑分出现在Geekbench 5网站，型号为 SMS918U， 传言称三星或会提前发布 S23 系列手机，直接与苹果高端手机厮杀。 据报道 ,S23 Ultra 将搭载高通 S8 Gen 2 处理器。该芯片采用台积电4纳米制程，取得单核1521多核4969的跑分成绩，略优于上一代 S22 Ultra 的单核1200多核4200的跑分。不过目前不确定 S23 系列是否还会有 Exynos 版本或是高通独占。根据目前的传闻来看， S23 Ultra 的外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亮点在于主相机传闻将使用两亿像素的感光元件，具体型号未知。三星自 S20 Ultra 开始搭载1亿800万像素的主相机，因此明年的 S23 Ultra 可望是三年来的一次大升级。
谷歌的全息视频通话项目 Project Starline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最初测试，计划在它的合作伙伴办公室软件中安装原型。谷歌宣称，这项技术已经足够先进，可以让和你交谈的人看起来就在你的房间里那么逼真，即使他们可能身在世界的另外一端。用户和对方交谈时做手势和眼神交流，一切都是真人大小，而且是三维立体的。据谷歌介绍，这项技术结合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空间音频和光场显示系统，主要依靠一系列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自定义深度传感器来捕获一个人的形状或动作，并具有足够的保真度，以打造远程对话的 3D 显示。谷歌公司在公告中指出，当我们和企业合作伙伴一起建立混合工作模式的未来时，我们期待看到 Project Starline 帮助员工彼此建立牢固的联系，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销售人员和客户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在中共二十大后的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毫无意外地取得了第三个任期，其余六名常委也都是外界口中的习家军。各界普遍认为，在二十大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位，在权力高度集中下，由于少了制衡力量，可能也将充满风险。一旦经济、外交等层面出现问题后，无疑将由习近平全权承担。请听报道。
周日，中共二十大后的一中全会，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完整名单已经出炉。习近平确定连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目前，李希、蔡奇的职位已经公布。李希担任中纪委书记，蔡奇确定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其余五名常委的职位分工被预测为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李强有望接掌国务院总理，赵乐际可能出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沪宁可能接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丁薛祥有望接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不过这仍只是推测，不排除会有不同变化，最终结果还有待官方公布。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17届、18届、19届的政治局委员都为25人，20届则少了一人，引发外界猜测。分析认为，鉴于胡春华没有入局，意味着中共团派已经彻底失势。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张太苏在推特上写道，今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代表了两种政治模式的终结，一是权力分享和制度化的邓江湖模式的终结，二是同一时期技术官僚的功利主义模式已经终结。但是旧的模式虽然已经被抛弃，新的模式却还没有出现，这将是一场真正竞争的开始。过去几十年来，在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中共都不断提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十八大的表述也是中共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便在十九大仍写到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在二十大的报告中，这些说法都已经消失。今年的报告中提到，该政权正在面临着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外部压制可能随时升级，并称要为风暴做好准备。 分析指出，尽管习近平掌握的权力史无前例，但鉴于他向原教旨的毛主义回归，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经济挑战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习今后的道路恐怕也不会平坦，包括政治不确定增加，日益被国际社会孤立，经济放缓，还有不断升高的民众反抗情绪。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英国首相特拉斯日前宣布辞职，再次引发执政党保守党党魁的竞逐。然而一项要求重新大选的网络请愿却在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万人联署。请听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日前宣布辞职，之前在上次竞逐中已败北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下议院领袖莫丹特等人纷纷开始竞逐保守党党魁。然而据英国卫报21号报道，保守党政府正面临反对派排山倒海的呼声，要求重新大选，选民要求对谁治理这个国家有发言权。观察人士指出，特拉斯的辞职令保守党进入了一个冲突和辞职的循环。此前在经济危机恶化背景下，短短两个月内，政府首脑和部长们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局不稳。按照现在的民调和分析来看，提前大选，保守党肯定会失去下议院的多数，这对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来说相当于自己断送掉饭碗，因而拒绝举行大选，而大选也可能会重新绘制英国的政治版图。英国首相并非通过大选产生，而是民众选举各地区的下议院议员，由这些议员组成下议院，而在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将会组成新政府，该党的领导人则成为新一任的英国首相。如果没有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即产生所谓的悬置国会，那么通常由最大的政党组成少数政府，或者组成两党或多党的联合政府。下议院一般任期为5年，所以按照正常的议会服役期来看，下一届大选将在2024年12月17日开启，最晚不得晚于2025年1月进行。专家指出，无论谁做英国首相，还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一是通货膨胀，二是能源价格高涨，三是经济衰退。但是这三个问题特拉斯没有好办法，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多是做得比特拉斯要更稳健一些，更温和一些，但温和却更不容易见效。一周后，新的保守党领袖或将接棒上任，而这场戏剧性的首相接力赛能否挽救英国普遍存疑。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随着创纪录的 8.7% 的社会保障生活费调整的开始，在2023年，美国人的社会保障福利平均每个月将增加140多美元。依靠这项计划获得补助金的大约7000万美国人，具体增长数额相互之间会有所不同。请听报道。
超过6500万的社会保障受益人将会在1月份看到增加后的福利支票数额，而超过700万的补充保障收入受益人将从12月30号开始看到数额增加了的支票。退休人员每月的社保福利平均将增加146美元，补充保障收入，或称 SSI 受益人，将看到标准的个人月付款增加73美元，从今年的841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914美元。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美国社会保障署将发出通知，包括2023年的新的月度福利金额。要想提前知道你将会收到多少钱，你也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把你的社会安全福利金额乘以 8.7%， 就是2023年调整后生活费所增加的数额。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注册财务规划师、社会保障申请软件供应商科维萨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埃尔萨建议，要想得到最准确的数额，就把你的医疗保险 B 部分保险费加到你的社会保障福利净值上，然后再把这个总数乘以2023年的生活费调整比率。埃尔萨说，2023年的这次和其他年份不同，在其他年份通常更适合扣除你的医疗保险 B 部分保费。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包括门诊治疗等，通常会直接从社会保障福利支票中扣除。在2023年，这些保费将降低约 3%， 标准月保费每月下降 5.20 美元，也就是从2022年的 170.10 美元降至2023年的 164.9 美元。根据近两年的报税表，那些收入较高的人 将支付比标准月费更多的费用。2023年和收入相关的调整金额对于单身申报者来说将从$97,000开始，对于联合申报的已婚夫妇将从$194,000开始。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升级，美国101空降师部署欧洲，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朝互相指责对方船只越界，先后开火，韩美展开海上军演；
乌克兰局势升级，美国101空降师部署欧洲
；COVID 影响麻疹疫苗接种，全球频传麻疹疫情；
库存水平达到近30年最低。柴油短缺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于10月23号召开第21届一中全会，并选出了7名常委。除了习近平破例赢得了中共总书记的第3任期外，其他6名常委从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到李希，全是外界口中的习家军成员。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权力一把抓，但在党内无其他派系的制衡下，他也听不到不同意见，恐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上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凭借对习忠诚而非才干政绩意外的入场。原先被外界看好的政治局常委人选，例如被视为改革派的胡春华、汪洋，以及按年龄惯例仍然可以留任的总理李克强，通通都被习近平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另一位入场的新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主政上海，不仅未见政绩，反而因为防疫风控的措施不当造成经济受损，民怨沸腾。李强预定在明年3月人大会议之后成为中共新的国务院总理。彭博社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表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质量可能会遭受损失。
中共20大22号举行闭幕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中途突然被离场，影片疯传各大社交媒体。当时胡锦涛似乎试图抗拒，还一度伸手要拿习近平前方桌面上的文件，却被习近平用手按住。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人还曾有过一两句的对话，胡锦涛则是持续被工作人员拉离座位，在一旁的习近平则是冷眼以对。胡锦涛在最后要被拉离前也曾经回过头，把手贴着习近平背后说了一些话，习近平仅以点头，嘴巴稍微动了一下作为回应。之后胡锦涛也曾拍了一下坐在习近平身边的李克强的肩膀，在李克强点头后，胡锦涛就被带离人民大会堂。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现任中共浙江省丽水市市委书记，当天疑似在台下目睹全程。目前微博已经封锁了胡锦涛、胡海峰两个人的名字。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打破20多年的中共惯例连任，恐怕意味着终身制复辟，这不仅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而且对世界也会更具有攻击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号说，中共政府正在大大加快吞并台湾的计划。他警告说，一旦台湾被北京夺取，全球经济将遭到破坏。
美国商务部这个月对一系列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包含禁止美方人员在未经许可下协助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芯片，限制美国技术的使用。压力之下，中国部分企业出现美籍工程师出走，导致生产停摆。 中国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为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已要求在公司中担任核心技术职位的美国籍员工离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四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将被迫离开长江存储，但已经有好几个人离开这家记忆体芯片生产商。中国、美国和欧洲芯片公司也赶紧确保他们遵守华府这个月公布的严格出口限制。美国芯片设备供应大厂科林研发股份有限公司、应用材料公司和科磊股份有限公司都已经暂停对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的销售和服务。总部位于荷兰的艾斯摩尔控股公司也已告知其美国员工，在评估制裁期间停止为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仅45天就宣布辞职，后续传出前首相约翰逊立刻搭机返回英国，想投入保守党党魁的选举。不过约翰逊强调，自己虽然获得上百党员的支持，但认为争取回归不是正确的决定，因此23号晚上宣布退选。由于前防卫大臣摩丹特只获得30多位党员支持，远远没有达到门槛，因此预料已经得到140多位党员支持的苏纳克，周一有望跨越提名门槛，自动当选党魁，成为两个月来英国第三位首相。苏纳克也特别感谢约翰逊的这项决定。苏纳克的竞选团队表示，不会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并说会持续和同僚们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团结全党并带领英国前进。苏纳克上任后，不但要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在野的工党也不断要求提前大选，上任后将承受庞大的压力。彭博社报道，近期被英国政治动荡分散注意力的投资人可能会开始转向悲观的经济前景，包括目前正处在40年高点的英国通货膨胀、利率飙升、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重返紧缩政策的可能性。
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韩朝军方今天互相指责对方的船只越界，并各自在西部海域边界开火示警。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凌晨约3:42，一艘朝鲜商船越过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北方边界，韩军随即广播警示，并鸣枪射击，将其逐回界线以北。此后，朝鲜部队在凌晨5:14左右向西部海域缓冲区发射10枚火箭弹。朝鲜声称，这是因为发现韩军越过海上军事分界线而采取的初期反制措施。首尔当局表示，朝鲜周一的炮击已经违反了2018年韩朝919军事协议，并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韩军强调，朝鲜的炮弹没有落入韩国水域，但是韩国正在追踪监视相关动向。与此同时，韩国今天在黄海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联合演习，包括韩国陆海空军、海洋警察以及美军都将参加。这次演习是韩国护国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COVID-19 疫情中断全球在2020和2021年的麻疹疫苗接种推广，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面对麻疹这种全球最具传染性的疾病之一却毫无防护。感染麻疹的并发症包括失明、肺炎和死亡。根据世卫组织的信息，全球已经爆发26起大型或极具破坏性的麻疹疫情。公卫专家说，这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开倒车。美国疾控中心 CDC 全球消除麻疹部门主管达塔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像现在这么多的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津巴布韦爆发的麻疹疫情今年导致超过700名儿童死亡。非洲今年回报超过45000起麻疹病例，超过2300人死亡，是去年同期的2倍。世卫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告诉路透社，组织在2020年发起提高认知和募款活动，全球的麻疹疫苗缺口约有至少2.55亿美元，但是 COVID、 乌克兰战争、食品匮乏和通货膨胀都降低了富裕国家捐款的意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局势升级，美国101空降师部署欧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苹果宣布从10月25号开始，在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跟应用程序相关的广告将开始出现在 App Store 的今日标签和单个应用程序列表底部的您可能也喜欢部分。 App Store 的所有广告都有蓝色背景和一个广告图标。 App Store 的广告以前只限于基于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和搜索标签的建议部分，随着今日标签和您可能也喜欢部分的广告， App Store 现在将提供总共四个广告选项。苹果公司在7月份首次宣布了扩大 App Store 广告投放的计划。8月份，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古尔曼说，苹果希望在未来把它目前的广告收入增加近三倍，达到每年至少100亿美元。除了 App Store， 古尔曼说，苹果还计划明年在苹果地图中推出搜索结果广告。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为确保遵守美国法规，已暂停为中国初创企业必任科技生产先进芯片。据彭博社的报道，因为问题敏感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说，这个决定出自于必任科技产品优于英伟达 A100 芯片的公共信息，而英伟达现在已被美国禁止进入中国市场。知情人士称，台积电还没有就必任科技的产品是否达到美国限制门槛得出结论，但是这家台湾芯片制造商已决定暂停向其供货。彭博社报道称，作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半导体设计商之一，必任科技得出结论认为，台积电生产的人工智能芯片不在美国新的出口管制范围内，因为其产品的规格不符合限制条件。台积电一位代表称，公司遵守所有的相关规定，但是拒绝进一步置评。必任科技开发人工智能芯片，并被认为是一家有望与英伟达图形芯片展开竞争的中国企业。
新能源汽车快充时代的开拓者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王朝阳和他的团队研究出一种新的方法，给普通的电动汽车电池加薄薄的一层镍片后，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充电70%，而且这种电池循环寿命高达2000次以上。据研究团队估算，这相当于在每块电池的寿命之内共计最多可以跑50万英里。市面上现有的最先进的汽车快充也需要45到60分钟的时间。前几天，相关成果的论文已经登上了科学杂志《自然》。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和 EC Power 公司商讨合作，预计在2年之内把这种电池产业化。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乌克兰朝俄罗斯占领区赫尔松反攻之际，俄罗斯国防部长周日在电话中告诉法国国防部长，乌克兰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并趋向失控升级。他担忧乌克兰可能在冲突中使用脏弹。与此同时，有嚎叫之鹰之称的美国101空降师已经部署在欧洲，随时准备同俄国一战。请听报道。
俄军试图沿着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海岸往北推进赫尔松，攻下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等重要港口城市，切断乌国所有航道，将乌军封锁在陆地上。由于俄军威胁逼近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美国决定出动基地位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101空降师。101空降师又名嚎叫之鹰，可在数小时之内抵达世界任何地方。西班牙22号也宣布将派出14架战机前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御。乌克兰战况方面，俄军继续锁定攻击乌国各地能源设施。俄罗斯22号发射10多枚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导致不同地区局部停电。基辅已经开始实施分区限电。同时，俄军也持续要求南部赫尔松居民带着重要文件、值钱物品紧急撤离，显然快要挡不住步步收复失土的乌军。乌俄双方也互控对方准备袭击卡科夫卡水力发电厂水坝。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23号在电话中告诉法国国防部长，乌克兰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并趋向失控升级。 消息股还向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防长表示，俄国担心基辅当局可能准备在乌克兰使用脏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驳俄方这项说法。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当天也驳斥俄国宣称乌克兰正准备使用脏弹的说法，他说这显然是错误的。所谓脏弹是使用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但俄国没有公布任何证据支持这项说法。此外，自俄罗斯二月展开对乌克兰的入侵后，俄军就控制了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七大工业国集团谴责俄罗斯绑架扎波罗热核电厂领导阶层，并要求即刻将该厂的完全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根据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近日宣布，目前美国的柴油库存已经低到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拜登政府将准备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增加柴油的供应。请听报道。
当前，美国的柴油供应量仅够25天使用。拜登总统的高级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近日告诉彭博社，目前的柴油水平已经低得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所有选项都已经在桌面上，拜登将考虑各种行动以增加供应。从美国能源信息署提供的数据显示，十月份柴油库存正处于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10月14号，美国仅有 25.4 天的供应量，也低于四周前的 34.2 天的水平。这一柴油紧缺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价格。拜登政府上周已经宣布，下个月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出1500万桶石油。拜登及其盟友强调，这不是一种政治策略。拜登说，一旦当油价跌至每桶70美元时，美国政府将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石油公司现在可以投资增加产量，并且有信心在未来能够以每桶70美元的价格向我们出售石油。柴油是美国货运列车使用的燃料，也是长途卡车司机常用来运输货物和食品的燃料。美国能源信息署介绍，作为一种运输燃料，柴油具有广泛的性能、效率和安全特性。民众使用的大多数产品都是由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卡车和火车运输，而大多数建筑、农业以及军事车辆和设备也都有柴油发动机。能源信息署也指出，和其他液体燃料相比，柴油燃料具有更大的能量密度，因此它在每单位体积内能提供更多的能量。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